欢迎您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先代人心，后代团队》，作者贾奇，第七章第六集，幽默赢得人心。俗语有云啊，得人心者得天下。一个团队是否和谐统一，关键在于管理者能否赢得人心。赢得人心的管理者，下属就愿意为其效力，那么团队也就充满了正能量。反之，不能赢得人心的管理者，下属只会遵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江湖原则，得过且过，只打自己的小算盘，而忽视团队的整体利益。很多管理者也明白赢得人心的作用，却找不到赢得人心的方式，有的只能依靠物质奖励手段，认为钱给足了，人心就聚齐了。其实呢，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如果有别人给的钱比你多，那么人心岂不就是散了？更何况频繁的物质奖励只会增加下属的胃口，也不符合现实。那么有没有不依靠经济手段而赢得人心的办法呢？有，那就是幽默。幽默能给管理者带来意想不到的吸引力，管理者可以通过幽默来展示自己的机智、善良和正直，能够超越时间、空间以及其他因素的限制，将团队成员都集中在自己身边，成为一个受到下属尊重和欢迎的管理者。人人都喜欢和有幽默感的人做朋友，即便是面对地位比自己高的上司，大家也喜欢开朗幽默的类型，不会喜欢死板木讷的类型。有幽默感的管理者通常都具有很强大的亲和力，如同一块磁石一样吸引人。只要掌握了幽默这个技巧，管理者就能够游刃有余地管理下属。咱们来举一个例子，当团队中有一个职位空缺时，必定会有很多骨干分子跃跃欲试。当管理者成为这个职位的负责人之后，很可能会引起一些元老级人物的不满。那么这个时候呢，管理者就需要改变自己的处境，重新赢得人心。那么最佳的方法就是以幽默为手段。管理者可以在就职演说上这样说，我们部门啊，能人很多，据说啊，谁当上这个部门的负责人都对其他人不公平，所以公司啊，只能要我这么一个傻人。我呢，就像是一个蜡烛的心，虽然看起来很明亮，又在蜡烛的正中央，但是我自己可不能燃烧啊，只有依靠周围的蜡油才可以，所以我希望各位能够配合我的工作，千万可别把我给烧焦了呀。用这种幽默的话术，管理者能够缓和上任之后被一部分人怀疑和敌视的尴尬氛围，还能够展示出自己的个人魅力，迅速地赢得新一批下属的好感。只要管理者把下属逗得开心了，再安排下属干活就容易得多，甚至可以将其中一部分人转化为更亲密的朋友关系。幽默能够化解人和人之间的矛盾，也能够冲淡团队中的意见分歧，有利于工作的展开。有心理学家这样评价幽默的作用，幽默可以润滑人际关系，消除紧张，减轻生存压力，把我们从各种自我封闭的情况中解脱出来，使我们寻得已有，增强信心，在人生的道路上知难而进。优秀的管理者不仅需要展示出自己认真严肃的一面，也需要展示出幽默风趣的一面，从而为自己营造平易近人的形象，让下属心情愉悦，沉浸在快乐的工作氛围中，从而对管理者产生深厚的依赖和信任感。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工厂的车间主任和工人一起顶着倾盆大雨卸货，大家呀，都淋得满身是水。这时，车间主任擦了擦脸上的雨水，对工人说，今天晚上我们必须聚餐，而且呢，要加一道新菜。工人们都表示听不懂，车间主任说，清蒸落汤鸡啊，味道肯定是棒极了。这一番话让所有工人都笑了起来，暂时忘却了工作的劳累，大家都认为跟着这样的领导干活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幽默啊，代表着一种智慧，而具有这种智慧的领导者能够产生强大的号召力，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赢得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在日常工作中， 如果管理者或者某个下属陷入尴尬的气氛中，这时如果说一个小笑话就能够活跃气氛，化解尴尬的场面，让大家都能够轻松愉悦，最大限度地赢得下属的尊重和追随。管理者可以通过幽默让下属觉得被重视和关注，这样才能够让他们和团队产生稳固的粘着性，从而增强对管理者的信任度以及对团队文化的认同。在上下级关系中，最可怕的破坏手段就是轻视、漠视对方。只有让下属感受到被尊重和关怀，他们才能够死心塌地地跟着你一起工作。用幽默去凝聚人心，需要注意场合和内容。恶意或者低俗的幽默不仅不能够聚拢人心，反而呢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当团队中来了新的下属，他们肯定会对手头的工作不熟悉，却因为人生地不熟，不好意思向别人轻易请教。那么这时作为管理者啊，就要主动地指点他们。这样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举动，却能够让他们铭记终生。比如一个新的下属来到了团队之后，因为陌生，不好意思向新同事开口询问一些问题。管理者发现之后啊，可以这样对新下属说：你有不懂的可以问我，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我这个人啊，就是喜欢不懂装懂。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打消彼此的陌生感，让新下属和管理者建立比较默契的合作关系。凝聚人心实际上就是和下属打成一片。幽默的管理者天生就具有这种人格魅力。在美国的芝加哥有一个专门制作和发行有关幽默训练方面电视片的机构，为上万家美国公司提供幽默服务，尤其是针对一些企业的管理者，他们无论工作有多么忙碌，都会抽时间去学习幽默管理。根据相关研究发现啊，有幽默感的管理者更有人性化的形象标签，十分受下属的尊重和喜爱。有的管理者认为幽默啊只是小把戏，或许幽默确实不是什么高超的技艺，但是能够让下属开心，让下属不排斥自己，这对管理者而言就已经是最大的成功了。曾经有一个公司的员工经常迟到，上司将这位员工找来，没有直接批评他，而是笑着对他说：你呀，经常迟到，应该都是闹钟的问题，所以我打算给你制定一个人性化一点的闹钟。员工听了之后没太听明白，就问上司是怎么回事。上司解释说：好吧，那我就给你解释一下，他先闹铃，如果你要是不醒，他就鸣笛，再不醒他就敲锣，再不醒就会发出爆炸声，如果还是无效，他就会对你喷水，假如这些都叫不醒你，那他就会自动打电话给我帮你请假。这位上司的幽默方式形象地描述了这位员工迟到的状态，虽然没有直接指出迟到的危害，但是已经充分警示了对方，让对方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这比直接批评更容易让下属接受，也能赢得对方的归属感和信任感。管理者批评下属原本呢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是在一些特定的场合之中，直接批评对方往往效果不佳，所以不妨采用幽默的方式，让下属感受到你是在为他的面子考虑，同时也不回避他的错误，起到了恩威并施的作用。这样做能够从下属的内心深处打动他，让他和你产生亲近感。一位教师有个学生，天天泡在实验室里不出来，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干些什么。一天晚上，教师又看到这位学生在实验室里忙活，就问他：这么晚了，怎么还在实验室啊？学生啊，一脸骄傲地说自己在工作。教师问他：你白天在干什么？学生说他白天也在工作。教师又问他早上在干什么？学生说早上还是在工作。回答完老师的这些问题之后啊，学生本以为老师会夸奖他，谁知老师却反问一句：那你用什么时间来进行思考呢？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就是，如果管理者遇到了只知道埋头苦干却从来不反思的下属，不如呢就将这个带有几分幽默意味的故事讲给他们听，让他们意识到 这种工作状态并不是值得提倡的。很多现实的案例都证明，越是这种看似很努力的下属，越缺乏一定的创造力。他们仅仅有吃苦耐劳的个性，却不懂得观察和思考，不能为团队创造创意。但是这样的下属并没有犯错，直接批评他们是不合适的，可能会产生逆反心理。这时作为管理者，就不如用这么一个生动的小故事或者小笑话去敲打对方，让他们明白你的良苦用心。比如当管理者吩咐下属要尽快打印出一份商业保密文件，如果下属没有尽心尽力打印出了一份漏洞百出的文件，这时候啊，如果贸然批评，对方可能未必会接受，不如这样说：虽然我告诉你这是一份商业保密文件，但你也没有必要如此听话认真，竟然连看也不看，闭着眼睛就把它给打出来了。管理者用这种幽默的话术，不仅保住了下属的面子，也指出了他的问题所在，下属下一次犯错误的概率就会小很多。幽默管理之所以如此重要，正是因为在当今社会，人心普遍浮躁，心理素质好的下属并不多，特别是一些年纪轻轻的下属啊，他们的抗压能力并不强，也许一言不合就会转身走人，另谋出路。作为管理者，如果不能掌握一些幽默的技巧，就不知道该如何批评下属，团队管理也无从谈起。只有将幽默作为沟通的利器，管理者才能够从容应对各种性格类型的下属，避免产生任何负面影响，还能给自己的形象加分，赢得人心。